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六公布了删节版的民主党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试图削弱早前共和党人对联邦调查局滥用职权的指责。稍早前，联调局与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商讨过备忘录的哪些内容需要被遮盖保密，随后白宫同意情报委员会公布这份备忘录。共和党籍的情报委员会领导层二月初公布的备忘录指责联调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滥用职权。共和党人声称联调局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法庭许可监视佩奇的时候，由前英国间谍克里斯托弗·斯蒂尔整理的一份卷宗是关键部分，而联调局却没有提及斯蒂尔的卷宗是由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出资的，也没有说明斯蒂尔之前有过反对川普的言论。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民主党备忘录公布后，美国人民应该不会再对联调局和司法部的相关行为存在任何忧虑。他说，深入的调查并没有发现执法机构有任何非法、不道德或不专业行为。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调查前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任何勾结。观察人士们说，两大政党的这场备忘录之争关系到穆勒展开相关调查的能力。朝鲜派遣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式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星期天抵达韩国，并引发韩国一些民众和反对派人士的强烈不满。朝鲜代表团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他被指责是下令击沉韩国海军天安舰的幕后凶手，并且曾经被韩国和美国列入制裁名单。2010年天安号军舰被朝鲜鱼雷击中沉没，46名官兵死亡。当时金英哲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局长。朝鲜否认击沉天安舰。大约100名抗议者和保守派国会议员在朝鲜代表团车队预计会通过的一座公路桥上举行静坐示威，但是韩国的媒体报道说，代表团车队使用了另外一条道路前往在首尔的宾馆。随后示威者将抗议的目标转向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称他安排朝鲜代表车队避开示威人士的做法是滥用职权和叛国行为。稍早前，韩国统一部发言人表示，韩国政府了解民众对朝鲜代表团来访的不满，但认为这是改善韩朝关系的一个机会。金英哲预计会在韩国停留3天，但是除了他会出席星期天晚间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式之外，韩国政府没有公布朝鲜代表团的其他行程。人们猜测美国和朝鲜官员是否会在出席冬运会奥运会闭幕期间再次试图会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准备今年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那天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式。川普星期六晚上通过电话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说，阅兵式将在接连白宫和美国国会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举行。今年的退伍军人节刚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日。据信，军方选择退伍军人节是为了将阅兵和美国军力的象征跟争执不休的美国政治疏远开来，因此安排在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好几天后举行阅兵式。今年1月27号遭到山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中国人权律师云文生的两位辩护律师和妻子近日再次前往会见，但是遭到禁止。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了解一下野外滑雪都要做什么安全准备。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然后朋友聊聊婚后生活。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看看公司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该如何应对。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抛媚眼。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is spelled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意思是可比较的，相当的。二月五号是美国一年一度的超级杯橄榄球赛。球场安全负责人说
The overall Super Bowl security effort is comparable to the protection that surround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超级杯安全保卫措施能与对美国总统的保卫工作相提并论。美国政府调查显示
The average federal worker earns 2% more than a private sector worker in a comparable profession.
联邦雇员与可类比的私营企业员工相比，平均薪资高出 2%。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大家都说人比人气死人。我有个朋友啊，特别有钱，买名牌包跟买菜似的，不像我得下半天决心，还得等减价。
Our spending abilities are not comparable at all.
Oh, don't be upset. As long as you are happy with what you bought, your satisfaction is comparable to your friends.
也对，有钱难买我高兴。
That's the spirit.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都喜欢在夏天休个长假享受生活，我朋友 Jenny 最近就去了巴黎，完全沉醉在历史古迹、美食和精彩的夜生活之中。他可启发了我，我也开始研究自己该去哪里度假了。可是目前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该去哪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ast in stone. Cast is spelled C-A-S-T and stone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本身有铸造的意思，而 stone 则是石头。Cast in stone 都铸造在石头里了，也就是最后决定、板上钉钉的意思。虽然我在看关于去巴黎旅游的书，可是还没有决定最后是不是要去那里。
My decision to go to Paris isn't cast in stone.
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家长遇到了什么难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 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这段话是说呢，女儿上幼儿园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可是现在她已经要六年级毕业了。他们班六月十号开毕业派对庆祝。虽然我很想参加，但是那个时候正好的去出差。而且我知道日期已经不能再改了，是板上钉钉的事。
如果家长不能出席，孩子一定会很失望。对了，你还记得我上次说我们家的路口应该安装停车路标的事吗？我本以为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是现在由于资金问题，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考虑。
The board needs to reconsider whether to install a stop sign or not due to budgetary concerns.So it's not cast in stone yet.
出于预算考虑，小区委员会需要重新审核是否要安装一个停车的路标，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确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 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 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这段话是说，如何点酒确实是门学问。是不是鸡肉和鱼肉只能搭配白酒，而红肉只能搭配红酒呢？专家们认为，当谈到如何搭配最好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板上钉钉的规则。你应该跟着你的感觉走，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每次去吃西餐，就经常不知道自己该点什么酒。听了这段话，我才知道原来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on how to order wines.
点酒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大家注意，这里的 cast 也可以用其他动词代替，比如 set, set, 或者 carved, carved. Set in stone, carved in stone, 都是同样的意思，板上钉钉。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st in stone， 意思是最后的结论，板上钉钉。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Hey Kat， 周末来我家吃饭怎么样
？I'd love to， but I can't promise. I'm going out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and I don't know exactly when I'll be coming back.
Oh, that's okay. 你回来给我打个电话，我家的 party 也许要开到很晚呢。The time isn't cast in stone.
Hey, that's great.
说到 party， 咱们赶紧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看看在 Lulu 的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抛媚眼。
Lulu, what's up? 我要去赴约，有人请我吃饭。
这么好？
那当然，请客的是一对情侣，两人是在我家的 party 上认识的，所以我算是他们的媒人，他们当然要请客了。当时那女生一眼就看上那男生了，马上向他狂抛媚眼，就是threw pretty looks at him.
我明白了， She made eyes at him.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means to flirt with someone.
Oh,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就是向某人抛媚眼。你知道吗？有些人喜欢乱放电，比如我认识一男生， He makes eyes at every young woman he knows.他对认识的女生都乱抛媚眼。
Oh yeah? I bet he also uses lame pickup lines on all those women.
Pickup line, 我听说过，就是跟女孩搭讪时说的话，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typical pickup line at a bar is, Can I buy you a drink?
还有那句老掉牙的，小姐，我们在哪儿见过吧？
Seems like you've been asked that question many times.
哈哈，别说我了，还是说我那两个朋友吧，真是有缘人，在我家见了一次面就好上了。
They really hit it off.
Hit it off? 打什么了？
No, to hit it off means to like each other very quickly.
Oh, hit it off 就是一见如故，才聊两句就觉得特对路。我这两个朋友 They hit it off instantly. I won't be surprised if the girl shows off her engagement ring to me tonight.
Good for her.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是冲某人抛媚眼。第二 pick up line 是和女孩搭讪时所说的话。第三 to hit it off 是一见如故。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只是恋爱的第一步。接下来啊，还有 a long, long way to go.
Yeah, I mean, a lot of relationships start off well, but they never make it to that I do moment.
就算结了婚，也不是万事大吉，后面漫长的婚姻路才是考验呢。
Hey, this reminds me of the Go English program we had last time. John and Carmen are newlyweds. I wonder how they're adapting to married life.
咱们来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高级课程。
John got married to his wife Carmen a few months ago, and today he is meeting up with his friend Chuck to talk about his new married life.
John 一定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肯定要向 Chuck 炫耀有老婆的幸福，对吧 Professor Bowman?
Well, we wi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Man, John, I haven't seen you in forever. I can't even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were able to get together.
Well, Chuck,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That's why you've been too busy to hang out? Wow. Well, you need to find some time, because the football playoffs are coming up and I want to watch it on your big TV.
Sunday is the day I have to go over to Carmen's parents' house to have dinner, so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fly.
听起来 John 并没有那么高兴哎。他说自从结婚之后，他的周末生活就只剩下做家务和买东西，都没有时间和朋友一起玩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you that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life is never the same.
是啊，一旦 tie the knot, 结了婚，人生啊，就进入新阶段了嘛。哎，对了 ，Professor， Chuck 想星期天去 John 的家里看橄榄球比赛，可是 John 说 "This isn't going to f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f you say something isn't going to fly, that means it isn't going to work or be successful. For example, I was really hoping to travel to Europe this summer, but I don't have the money, so that plan isn't going to fly.
哦。就是行不通的意思。
Well, what else has been going on with you? Have you been following any of the same-sex marriage debate? I'm a big supporter.
Of course, I am too. I think every perso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to whoever he loves, and then get nagged to death by that person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Oh, come on, John. It's a beautiful thing when two people love each other and want to enjoy the rights of marriage together. All people should be equal, regardless of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I couldn't agree more.Gay men should have to endure married life just like the rest of us heterosexual men. It's unfair that they don't have to.
Chuck 和 John 谈到了 same-sex marriage, 同性婚姻。他们两人啊，都支持同性恋有权结婚。哎，可是 John 的理由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Yes, I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Why do Chuck and John support gay marriage?
Chuck 认为人人平等，所以呢都应该享有结婚的权利，不论他们的 sexual orientation 性取向是什么。
Exactly. But why does John support it?
John 也说到了人人平等，可是他的意思是 heterosexual man, 也就是啊像他这样的异性恋男人要忍受婚姻生活的无奈，天天被老婆烦，所以啊同性恋的人也该受同样的罪呢。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Winnie?
哎呦，不会是所有男人都这么看待婚姻的吧
？Of course not all men, Winnie. Just the married ones.
Come on, John. I'm sure there are lots of great things about being married.
You're right. I'm exaggerating. Marriage is a very special bond, and it's really wonderful to have someone who I can always trust and rely on.
Yeah, I guess you're right. Now, if I can only find a woman who likes to watch football on Sundays, I think my life would be complete.
I'll ask Carmen if she has any friends who are cheerleaders.
你瞧 Professor, 男人啊并不是只会抱怨婚姻。John 最后还是承认结了婚啊他就有了一个可以永远信赖和依靠的伴侣了。
That's exactly right. And what is Chuck's view of the perfect woman?
Chuck 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爱看橄榄球比赛的老婆他的人生啊就美满了。哎 Professor, 你说一个 beautiful cheerleader, 啦啦队美少女能看上 Chuck 吗？
Well, love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看来 John 被老婆管得够呛，还有点怀念单身的自由呢。
That's right. But he also admitted the good side of getting married, that you'll always have someone to trust and rely on.
对，有个人可以让你全心的信赖和依靠，这感觉多好啊！尤其是在很多事儿都不靠谱的今天。
Well, speaking of which, do you think consumers can always trust manufacturers?
消费者能不能永远信赖生产商？当然不行了，不是经常有不合格的产品伤害消费者的利益吗？
What if they recall the problematic products?
Recall 就是产品召回的意思，公司把产品出问题的消息告诉大家，并且把这些商品下架。嗯，这也算是弥补的不错了。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就讲了这个问题，咱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 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
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一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 Rick 说，虽然没有
definitive proof
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Start a recall.
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
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 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0,000。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
花600万美元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This company is really taking consumers' interests seriously. I wonder how many companies like this one are out there.
可不是吗？在确定自己产品有问题之前就召回商品，这的确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么大的经济损失，真是没几家公司愿意承受。
Anyways, this company ha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and it takes good public relations skills to weather the storm.
在公司面临困难时，需要杰出的公关团队来化解危机。不过，要是咱们在野外遇到了真正的 storm, 恐怕只能自救了。
There are still some safety precautions you can take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or accidents in the wild. Let's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and find ou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ell, here we are, out in the great Alaskan wilds. Ready to go cross-country skiing.
This is so great, Patrick. 阿拉斯加的风景好美呀，最适合练习越野滑雪了。I'm really glad you could join us too, Doug.
Thanks for asking me to come along, Patrick and Yangcheng. I think the three of us should really go over all those safety precautions.First, did you guys let somebody know that you were going to go skiing and where you should be?
I told my mom.
Uh-huh.
And my mom doesn't speak English.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I told all my friends, and they do speak English.
Yeah. Well, good for you, Doug. This is important in case we get lost.
我们会迷路啊。
Hey, don't worry, Yangcheng. By the way, did you check your poles and skis?
我的滑雪杖和滑雪板 they are in good shape.
And I checked my boots and bindings too.
Great work, team.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We need extra food and extra drinks.
Check.
Yangcheng, what drinks did you bring?
Budweiser.
Good, it will keep us warm.
Try a little vodka here.
Yeah. What about clothing? Did we bring any clothing?
Check.
Great. And how about the first aid kit?
啊，急救箱啊！啊，我没有。
But I've got it.
Oh, Doug's got it. Okay, good. Boy, Doug is very valuable. Well, everyone, and we should be skiing in a group of at least three people.
Mm-hmm.
That way, if one of us gets hurt, or two of us gets hurt, one person can stay with the injured person, and the other can go get help.
We're gonna get hurt?
That's why we invited Doug.
Gee, thanks, guys.
Well, I guess we're ready to go then.Let's go cross-country skiing.
So, 说去野外滑雪还要先通知亲朋好友，以防自己遇难，别人都找不到你。哎，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人去大峡谷探险，谁都没告诉，结果胳膊被卡在峭壁之间，最后啊，只能生生的把自己的手切下来逃生。哎
，Yeah, I remember that movie.It was a bit hard to watch. I don't do well when I see blood.
我也是。所以说啊，独行侠不是那么好当的，最好啊还是能结伴出去，好有个照应。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六公布了删节版的民主党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试图削弱早前共和党人对联邦调查局滥用职权的指责。稍早前，联调局与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商讨过备忘录的哪些内容需要被遮盖保密，随后白宫同意情报委员会公布这份备忘录。共和党籍的情报委员会领导层二月初公布的备忘录指责联调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滥用职权。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民主党备忘录公布后，美国人民应该不会再对联调局和司法部的相关行为存在任何忧虑。他说，深入的调查并没有发现执法机构有任何非法、不道德或不专业行为。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调查前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任何勾结。观察人士们说，两大政党的这场备忘录之争关系到穆勒展开相关调查的能力。朝鲜派遣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式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星期天抵达韩国，并引发韩国一些民众和反对派人士的强烈不满。朝鲜代表团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他被指责是下令击沉韩国海军天安舰的幕后凶手，并且曾经被韩国和美国列入制裁名单。2010年天安号军舰被朝鲜鱼雷击中沉没，46名军官死亡。当时金英哲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局长。朝鲜否认击沉天安舰。大约100名抗议者和保守派国会议员在朝鲜代表团车队预计会通过的一座公路桥上举行静坐示威。但是韩国的媒体报道说，代表团车队使用了另外一条道路前往在首尔的宾馆。随后示威者将抗议的目标转向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称他安排朝鲜代表团车队避开示威人群的做法是滥用职权和叛国行为。稍早前，韩国统一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了解民众对朝鲜代表团来访的不满，但认为这是改善韩朝关系的一个机会。金英哲预计会在韩国停留三天，但是除了他会出席星期天晚间举行的平昌冬奥闭幕式之外，韩国政府没有公开朝鲜代表团的其他行程。人们猜测美国跟朝鲜官员是否会在出席冬奥会闭幕式期间再次的试图会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准备今年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那一天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式。川普星期六通过电话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说，阅兵式将在接连白宫跟美国国会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举行。他说，阅兵式上会出现很多空军飞机飞越上空的场面。今年的退伍军人节刚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日。据信，军方选择退伍军人节是为了将阅兵和美国军力的象征跟争执不休的美国政治疏远开来，因此安排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好几天之后举行阅兵式。川普去年7月14日在巴黎观看了法国阅兵式后受到了启发，但是川普要求举行阅兵式的动机跟想法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今年1月27日遭到山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中国人权律师云文生，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和妻子近日再次前往办案的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又遭到拒绝。随后于文生的妻子许燕带儿子想从深圳罗湖口岸前往香港休息两天，但是被拦截，被指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同时，许燕独自一个人在北京家中的母亲遭到长时间的骚扰，老人受到惊吓。24日深夜，仍在深圳，准备25日上午返回北京的许燕对美国之音说，边防警察说他不能出境，理由是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外界分析，除了他是于文生妻子身份之外，没有任何涉嫌犯罪或是刑事记录。唯一可能解释是，她是一个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呢是大年初五，又到戊戌年。在120年前晚清中国的那场戊戌变法，计划要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变革，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能够汇入世界文明之列。可惜戊戌变法是以失败告终，百日维新成了历史之憾。戊戌变法留给中国的是变革的火种，还是更多的错误呢？120年后，中共对内进行高压统治，言论封锁，对外展开意识渗透，军事扩张，中共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似乎更加的微弱。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习皇帝的习近平，是否在掀起一场反戊戌运动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新年好。
您好，各位网友好，各位朋友好。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加节目讨论的是旅美中国作家和评论员吴作来。吴先生您好，新年快乐。
嗨，你好，各位好，奎德先生好。
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到底他当时变革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各个方面，但是确确实实在120年前的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戊戌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革命性、创新性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变法。跟我们谈谈当年的变革主要内容有哪些？对于当时的环境来说，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是，当年大家知道1898年是在那个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国失败以后，激起了中国上下的非常大的警觉，觉得中国靠好像亡国，马上就要面临亡国的危险了。所以这次甲午战争实际上比作为英国的和中国的鸦片战争对中国的这个震动大得多，因此后来就发起了开始了一系列的变法，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样的变法措施，当年1898的变法，从清朝皇帝光绪的明定国事诏书的话，有这样几点，很多点了。但是我扼要的说，最主要的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几点，例如广开言路，让官民允许上书言事，关于解除报禁，民间可以办报，废除科举，立学校，废八股，倡实业等等。实际上更进一步的还要那年是103天的时间内发下了大量的诏书，敕令，皇帝的敕令，非常疾风暴雨似的开始一个变革。所以说在中国的政治史上，甚至思想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它是逐渐要走向的是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说要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这个宽慰当时给我们的要召开国会，而且要逐渐的向，因为光绪当时康有为向光绪提到两本书，给他看了两本书，一个就是关于所谓的日本的明治辩证考和俄罗斯大彼得辩证记，都是模仿这些，特别是模仿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的这样一套走向君主立宪制度的变革，大体上是这样一些措施，而且当年是轰轰烈烈的，是中国的现代政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是，那么吴作来先生可以想象，从刚刚我们陈奎德先生的描述当中，当年的这场戊戌变法或者百日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公知界也好，精英界也好，在领导阶层也好，它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反应啊。那么您的看法，您对当年的戊戌变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这样一个利益良好的一个变革运动，为什么短短103天之后就宣告失败了呢？
好，失败的原因呢是大家都有揭示，大量的学者和专著都有披露，主要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呐，造成了这一场戊戌变法的失败。具体的就是准确的讲是就是从微观上讲是这样，但是大的方面呢，就是当时整个国家呀没有这样的力量，或者是没有这样一个 整个的基础不具备、嗯、整个的这个体制内的力量，就是保守的力量，他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准备，因为大清他觉得天下是他打来的，天下是我打来的，那我需要整个的保守力量得要捍卫自己的这个满清的这个统治者的这个权益。他觉得如果一转型之后，一进驻立宪之后，一立宪之后会带来很多的他们的这个利益的损失，他们很多的特权就没有了，他们整个江山甚至都可能会被英国或者是日本来瓜分掉，就是国际形势是这样。国内呢，就是革命党或者是这个立宪派会把他们的这个政治权利剥夺掉，所以呢，这个他们在很多方面进行阻挠。你看这个慈禧是不真诚的一个改革者，尽管他也希望渐进的改革了，维持这个大清摇摇欲坠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他在很多方面是具体来讲是阻挠的。你比如说把这个智利总督改为自己的人，然后把那个共同和就是这个改革的把这个帝司把他斥之出这六天嘛，改革六天就把帝司斥之到这个老家去了。
嗯，
整个军权没有掌握在这个改革者的手中，军权没有掌握在改革的手中，而且呢，这个康梁这个改革的团队也没有形成一个团队。这个光绪和这个改革派呢，激烈就求臣，还有保守力量呢，这个暗中的这个旁观和这个司机呢，进行一个破坏。
是，
整个社会也没有力量。你说这个报禁还没有。和公民上书这个都还没有打开嘛，还要通过改革来这个立宪维新这个运动来进行一个开放，没有任何开放。然后各地的这个封疆大令呢，也不是一种非常配合的这样一种心态。
好的。
所以整个社会啊，没有准备，所以失败才是一个必然的。
嗯，那陈奎德先生，我想再回到您啊，我们从古观今，很多人说，从当年的戊戌变法，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好，社会环境也好。那么刚刚从二位的描述当中，很多人可能会隐约感觉，其实很多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的变革到今天仍然没有实现。那么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您在上个月您写了一篇有关于戊戌变法的这个文章啊，那么您特别提到了，您说戊戌的火种已经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戊戌主题贯穿着现在中国的政治变迁。您为什么这样说？戊戌变法它是否真的留给了中国什么样的政治遗产？为什么120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说中国的变革道路甚至都还没有开启过呢？您的看法？
是，我说所谓戊戌留下了中国的宪政的火种，就是说戊戌变法它开启的这样一系列的政治诉求，包括文化教育的诉求等等，那在中国这120年中间是一直是起起伏伏，一直是有力量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也有非常强大的反对的力量在阻遏它，所以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政治变迁的一个主题，作为戊戌所开启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制度变迁的方向、文化变迁的方向等等等等，它和根本的关键大家知道很清楚，它就是说你要中国要不要加入现在主流的国际的文明秩序，基本的文明秩序、政治的秩序、经济的秩序、文化的秩序，要不要和这个秩序有所结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点。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努力，包括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不久以后，实际上10年还不到，就有钦定宪法大纲出来，就是包括慈禧太后虽然镇压了戊戌变法这些人，但是后来还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制之下，最后钦定宪法大纲出笼，和也允诺要逐渐的立宪，要走向宪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民间已经结成血仇，和宪政派也好，和各方面都结成了血仇。所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也都是向戊戌所指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走。当然，最大的一个大回转、大逆转，当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 国家政权，这个是当时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原因如何，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整个的这个当时国际上的国际势力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共产主义入侵中国，这个之后有一个大的倒退，而毛泽东在这中间是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类似于反戊戌的一个符号性的代表，包括大家都记得文革中间有一篇最重要的，他代表文革宗旨的就是打刘少奇的文章，戚本禹的什么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从那个什么清宫秘史考察清宫秘史，然后毛可以看出当时最高当局对帝党就是说所谓的清国际秩序向国际秩序靠拢的所谓帝党，也就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杨启超，这个是非常深恶痛绝的，而对您潜在的是对慈禧的那一套是表示某种支持和倾向赞赏的，是这样一个当然大家知道后来的更明显的和戊戌变法的甚至权力结构都相似的，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八十年代，大家知道邓小平先生当然是废除了毛泽东的一些经济政策啊等等，开始在中国向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向国际社会开放，但是到了最后也是发生了像那个戊戌变法一样的权力结构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当时还是和当时的慈禧一样要有所谓这最后的底线，像最高统治者慈禧他有最后的底线，就是说不能逾越的祖宗之法不能变，那个什么三纲五常不能变，清朝的满清的统治不能变，也就是说最后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这个是不能挑战的，不能变的。
就像刚刚对，就像刚刚吴作来先生所说的，因为天下是我打来的，天下是不能失去的。
是我必须要坐下。
对，必须要。是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寄予厚望，觉得他是一个不会畏惧改革的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不过几年之后，或许现在大家也慢慢的看出了一些端倪。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不少的网友，可能看法也跟刚刚吴作来先生所提的有点类似啊。这位署名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知识分子虽然是有理想，但是也会期望统治者可以听信谏言进行政治改革，因为革命的代价太大。但是，一旦知识分子所提的所有建议都被统治阶级否决。”那么极端激进的革命派自然就登上历史舞台了，具体可以参考孙文的同盟会革命党和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武装斗争。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到中共一向是赞许戊戌变法的，可是现在却不提了，原因何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在走回头路，想专制到底。还有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别妄想中国会改变体制，中国只能在体制内求改革。”我们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陈奎德先生谈谈他的看法与想法。接下来这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发表个意见：如果伟大领袖习主席不进行政治变革的话，我们中国就会亡党亡国，不搞政治集权制就会天下大乱，受苦的还是中国的，受苦受难的还是中国老百姓。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安徽的王先生。那我想回到我们的陈奎德先生了啊，您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些网友还有这些观众朋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也有很多人呢，确确实实也提到了在中共执政的这段历史里面，很多人把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称为当年是可以成为中共的一场戊戌变法的，但他仍然也是以失败来告终。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种类比？那么您怎么样来看？甚至很多人还说，是不是好的政治社会的变革，只要是好的变革，在中国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您如此悲观吗？
我没有这么悲观，但是确实中国近代史上充满了就是说比较遗憾的一些事例，包括戊戌变法和后来中国的历史演变很多次，也包括八十年代您说的胡赵两位先生推进，也包括当时邓小平在背后支持他们推动的中国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等等，主要是经济变革。这方面是当时看起来也有很大的希望，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历史原因，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分析。当然也包括了当年和戊戌变法相同的一个历史原因之一，我想稍微提出来讲一讲，就是说当时的权力结构是不正常的。这个权力结构就是说， 这个最高权力的名实是不统一的，是分裂的。最高权力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胡耀邦，或者后来是赵紫阳，但是实际上最高权力都掌握在邓小平先生手里，或者是其他老人手里。另外就是说，他是责任和权力也是不同意，有权的人他不负责任，就是说最高的权力就是像邓小平，负责任的人就是说推进这些改革的人，他没有最后的权力，所以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最后造成了悲剧性的局面。到了六四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和当年相当相似的地方。我过去很早的时候也写过关于这两者的比较，是有很多相似的比较，不能说是历史上的事情都不能比较，任何事情都不可比，实际上有些相似的历史境遇还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可以吸取一些教训，虽然人们常常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
是，
所以说
您说继续。
你说我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先生，他吸取的就像刚才吴作来先生一样，他是从反面吸取的教训，就看到的是近代好像是代表后党的这一批是比较得势的，就是说要保持这个大前提，就是和当年的时候有个最主要的争论，你究竟是保中国还是保大清？就像现在的推到现在来说，实际上就是说，你就是向中国好，中国老百姓好，或者是保中国还是保共产党？
嗯哼，
这两者之间，最后像赵那个习近平不是，就是邓小平先生和赵紫阳先生产生了分裂。现在也是习近平先生可能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他是最后还是要保党为上，所以他也是像邓当年一样的，要有所谓的他们的最后的底线不能动，就是要保持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甚至更加强，把党的力量甚至比邓小平先生那个时代还要往后倒退，这个东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清朝的灭亡就是教训，最后慈禧虽然镇压了戊戌政变，不久清朝就灭亡了，最后革命起来了。所以说我想习近平先生如果目前叫这样类似的反戊戌的这样一些举动，加强的严禁报禁网禁，逮捕律师，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对抗反对宪政，对抗西方，甚至连前一段时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生那种所谓铁统治的铁三角都失效了，就是说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到资本不聊生到知识分子不聊生，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他的敌人的话，我想他这样一种统治方式恐怕比当年的还要结果还要更悲惨。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观众朋友，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对中国这个目前那个形势和以后，从整个历史上看呢，我非常悲观。鲁迅对中国他有个说法，他说中国很难改变，即使挪动一张桌子，改造一个铁炉、一个火炉，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未必成功。这个历史啊，中国历史从戊戌变法到现在，基本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呢，这个人种啊，这个民族劣根性啊，它这个比较深入。奴性比较强，另外再一个就是好像这个宗教没有西方那个基督教那种根源。就是说苏联呢，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改变了，包括咱们周边这个，包括印度，包括越南、古巴和我们都不一样。这个日本它有个明治维新，它是全面拥抱西方文明，
是
中国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实用主义。所以说这个整个来说，就好像这个整个民族性啊，好像这个也是造成目前这个局面的
好的，
看看这个一个原因，历史的原因吧。
好的，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那么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谈话，那么还有陈奎德先生的分析啊。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做一番总结。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未来该怎么办啊？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位中国时评人高伐林先生，他在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走了大弯路；1958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导致了大饥荒，埋下了文革的引线。中国再次走了大弯路，事不过三，借一位校友的玩笑话，期许这个戊戌年中国能够走一次狗屎运，哪怕是一点点呢。我想先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谈，有不少的网友把这个戊戌年呢，这个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过去两个甲子以来称为所谓的戊戌魔咒。接下来，陈奎德先生，您认为中国要如何的才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戊戌魔咒呢？
这个很多人都比较悲观，包括知识界，包括各界的其他的朋友都比较悲观。我不是这么悲观，是说实际上历史上发生这种曲折的多次进展，又倒退，又进展，又倒退的，也所在多次，像法国革命1789年革命以后，走了100来多年，后来才慢慢的进入了所谓的现代宪政民主的这样一个体制，也是非常多的曲折，并不民主。刚才那个高伐林先生那个也说的好，那个网上说的，他提到1958年，大家要注意，1958年是第一个六四年，我有两个六四年了嘛，两个甲子了。第一个甲子就是说1898年到1958年是100年，因为60年过去了，到中国是这么大的灾难，就是大跃进和大饥荒，然后这现在又到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转机了？事不过三嘛，这是第二个了，是往下就是进入第三轮。我是抱有某种期待的，就是说中国虽然是经过了这么多，很多人都做出了各种悲观的理由，觉得中国好像是一个世界历史上世界文明体中的特例，其他国家都这么做，我们中国就完全不可能，没有，就我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中国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包括相当的很倒退的状态，实际上都和整个的中国的1949年发生的一个灾难性的，但是也是全球性的事件有关，就是共产主义在全球泛滥。这个东西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所有的绝大部分的共产主义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最后不过就是两三个。这个他这种集权主义统治和前面说的我们戊戌变法后来建立民国以后，还是在循序渐进的向着这个戊戌变法的那个方向在走的。但是到了1949年是个重大的打断，所以这个东西看来中国最后的几个国家马上进，他到了最后的残局，所谓共产主义的最后的残局，我不相信这个他能够坚持了很久。他这个过了以后，我相信他会自动的或者开逐渐的进入世界文明的主流的，我并不这么悲观。
好的，吴作来先生，抱歉只能给您30秒时间谈一谈中国是否可能又要如何走出这个戊戌魔咒呢？
知识分子呢，我想还是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仅仅是在很具体的一些细节小的问题上，跟共产党这个联名签署联名信，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知识分子应该联合起来，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要为中共这个走下神坛，要不仅有08宪章这样的一高头奖章，还应该有具体的一些路径，让习近平能够，中国共产党能够软着陆，要提供一些路径的选择，使他知道只有这样一个和平的路径才是一个阳光大道，否则的话戊戌变法后面就是一个辛亥革命。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要和您探讨国际问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合围一带一路，印太战略是否初见端倪了呢？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